是的，2025年度的一个年报，还有2026年度的一个一季报的一个情况。经过审计呢，公司合并的2025年12月31日的一个财务状况，第一部分资产，2025年期末一个资产总额在144.16亿元，其中流动资产是102.17亿元，占资产总额的70.87%。在流动资产当中，货币资金是33.68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是32.97%。存货是10.53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是10.30%。那存货主要还是公司的一些尾盘的一些楼盘，也是在这个持续的一个去化过程当中。公司的合同资产是39.61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是38.77%。应收账款14.19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是13.89%。那相较于年初是减少了4.88亿元，主要还是就是建筑施工和新能源业务的一个回款情况。那在其他应收账款里面是1.12亿元，占流动资产的1.18%。那我接下来我介绍一下非流动资产，一共是42亿元，占资产总额的29.13%。那其中固定资产还有一个投房、投资性房地产及在建工程的一个净值呢是20.14亿元，占总的非流动资产总额的47.95%。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是13.26亿元，占非流动资产呢是31.58%。那其中主要是一个杭绍台的一个高铁的一个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宁波中心大桥一个3P 的一个项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1.20亿元，占非流动资产总额的2.86%。那较上期末主要是增加了1亿元，主要就是对那个矩阵超智，我们是投资了5000万，然后对进士科技也是投资了5000万。接下来我介绍一下财报里面的那个负债部分。2025年期末负债总额是93.74亿元，那较那个期末的一个资产负债率是65.02%。较那个上期末是减少了0.7%，其中金融机构的一个刚性债务是23.75亿元，占负债总额的25.33%，减少较上期末是减少了1.18亿元。应付账款57.91亿元，占负债总额的61.78%，较上期末是减了4.99亿元。降幅是7.93%。那所有者权益，归母的所有者权益是48.98亿元，然后同比是减少了5000万。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本期里面是做了一个2亿元的一个股票回购，然后还有一个股利的一个分配，减少了1.25亿元。那再加上一个归母的净利润是2.8亿元，所以年末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是3.96元。下面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2025年度公司的一个经营成果，总的一个营收是57.46亿元，那其中主营业务就是施工还有那个基建的一个投资是44.55亿元，房地产业务是3亿元，新能源开发业务是9.47亿元。接下来介绍一下各个业务的一个毛利情况。那建筑和那个市政基建这一块的毛利是10.87%，房地产业务是28.52%，新能源开发业务的毛利率是16.58%。净利润，本年度实现归母的一个净利润是2.80亿元，扣非后是2.75亿元。同比是增加了0.18%。然后我们今年的一个那个分红是每持股派1元含税。最后再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现金流的表现。 那经营活动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商品销售还有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是 68.74 亿元，同比增加了 12.33 亿元，增幅是 21.87。 那全年经营活动的产生的一个净现金流是 13.31 亿元，同比是增长了 157.17%。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还是受到的一个最有利的就是我们那个项目的一个结算款，还有一些PPP 项目的一个回款情况是非常良好的。投资活动本年度产生的净现金流出是 3.02 亿元，那主要还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固定资产，包括一些在建工程的一些现金支付，然后进时投资的那个5000万，然后矩阵超支的5000万，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宣城那个新产业基地的一些投资活动。融资情况本年度的一个融资活动产生的一个净现金流呢是-5.97 亿元，那主要还是用于就是净偿付了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债务，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现金股利，包括就是我们做了2亿元的一个股份回购。这是一个年度的一个经营情况吧，2025年度的一个经营情况。接下来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2026年度一季度的一个开局情况。一季度我们营收是 12.28 亿元，规模的净利润是7374万元，扣非后是7156万元。那截止2026年一季度末，我们在手的累积签约的未完工的订单是90.4亿元。总的来说，其实在今年这个2025年这个环境下面，就是公司还是展示出了一个盈利的一个韧性。然后从建筑行业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现金流的一个改善还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那也是给到我们2026年做一个基建、新能源还有科技一个持续的一个转型，给我们自己也是做好了一个基础，也是给投资者增加了一点信心。好，谢谢，报告完毕。
好的，谢谢薛总。然后由我这边来简要的介绍一下10分钟哈，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业务目前的一些布局，然后后面留给大家的时间再去做 Q&A 的问答。首先来介绍一下企业啊，鸿润建设是一个具有30年的行业基建行业领军地位的企业，94年成立，2006年在深交所上市，我们很早也就被国家评定为了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那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亮点就是国家首家民营的盾构机构，然后在多家的这个城市进行了地铁的建设，已经累计盾构挖掘340余公里了。同时就是不光在轨道交通、市政建设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业务和项目，同时也在近些年绿色新能源和机器人制造上面，进行了产业和业务的这个布局。这一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发展路径上，在2011年之前，我们主要聚焦的还是基建业务，也从江浙沪地区发家，然后同时在2011年开始，我们布局了光伏、储能等这个新能源的业务，在2025年进行了机器人这个产业的布局，这里面包括了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那后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核心的战略层面，从基建到新能源到科技这三大业务板块，在2026年到2028年，我们是希望有不同板块的业务角色以及产业协同。那么基建作为我们的这个基本盘，也是我们保障我们的现金流，同时这个持稳的一个业务板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新能源业务随着除了光伏储能以外，我们还发展了电池业务，未来将是我们在1到2年之内核心盈利的一个增长点。然后第三个板块是科技业务，那以这个机器人为代表的，我们是希望在树立未来的这个科技标杆，作为一个生态赋能的核心的业务。那 后面呢会针对不同的板块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基建主业这一块，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首家民营的盾构这个核心技术壁垒以外，我们在业务的类型上也比较多元，所以给到我们这个基建业务更好的弹性。然后在地区方面，我们除了深耕这个长三角，有着很好的品牌力和客户资源以外，我们在全国业务上主要还是以这个重点项目为主，比如说西藏亚夏的这个业务当中，我们其实提供了智能装备的这个维保服务。然后从整个基建板块来讲，每年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净利润达3亿元左右，所以给我们其他业务板块提供了非常丰富充足的现金流。然后在基建业务主要的一些核心亮点项目上，大家可以看到 PPT 有写这个15556张网里面的这个地下管网，是我们大概现在占整个业务基建业务板块里面20%的一个部分。那作为我们重点的项目，也会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未来的5年每年以20%左右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去增长。然后同时我们除了基建建设以外，还进行了投资建设运营等这样的这个以 BOT 运营模式为基础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杭绍台的高铁。那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在2026年进入了回报期，也成为了我们转型的一个很好的标杆项目。那金西门的这个核电2期是国家级的一个能源项目，我们在这里面也是民资参股去唯一的一个建设承包商，后续在明年会开始投建，然后32年进行开始运营期，也是一个长达80年的长期稳定的收益资产。在基建业务这一块，我们也这个同时肩负起了跟其他业务板块协同的一个价值。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狗在隧道中进行智能巡检的一个示范项目。那董事长也是亲自去率团队去在试点项目中去考察。可以看到右手边这幅图上面，针对不同的气体，还有这个测量的这个维度然后以及我们工作人员的 PPE 等安全的这种设施，都可以进行很好的测量和报警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几个业务板块当中，希望能够不同的板块协同，反而在机器人的这个领域当中赋能，同时机器人给予我们基建板块更好的这个效率提升和降本增效。然后下一个板块是新能源板块业务。那这个板块我们其实在光储电这个全产业链的布局上这个都有所渗透。那后续的3年当中，我们也会聚焦高性能电池这一块业务作为我们的核心业务增长点，并且这一块业务也可以去协同到我们的机器人然后以及未来的其他科技的产业。那这里面着重说一下这个发展历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2023年我们和宣城市人民政府签订了这个框架协议。那在安徽的宣城有一个1500亩这个宏润的新能源产业基地。那大家后续可能会听到的很多有关于智能制造的产业布局、产能这个布局，都会在安徽宣城的这个地点，这包括了电池的工厂然后机器人的工厂，以及一些其他科技产业布局的工厂。然后在电池这一块想跟大家汇报和更新一下，因为也是我们目前在今年会这个有所突破和进展的一块新业务。高性能电池这一块我们其实是避开了这个现在标品的红海价格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赛道，而是走了这个精准的这个高性能电池这个赛道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然后高壁垒、高定制化，以及拓展海外的这个销售这个场景。有两个产品，一个是超高功率的圆柱电芯主要对应的是这种瞬时爆发的需求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主要比如说在电动摩托车、F1 赛车、机器人等等。 还有一类呢是固液混合电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半固态电池，它主要是兼顾高能量密度和安全性，然后是这种小动力电池的一个这个代表。它的这个下游的应用场景主要在无人机啊、高端的便携设备等等。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电池的业务，在26到28年这三年的累计的营收能拿到一个80到100亿的业务规模。然后这一页大家可以看到啊、产品一和产品二，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两个这个细分的这个产品和赛道。那这个两个产品，第一个这个超高功率的圆柱电芯，最大的特点就是放电倍率极高 ,120C, 然后放电电流450安，这是同产品同型同类型的相似产品的大概两到三倍。同时循环的使用次数达到1000次以上，寿命非常好。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固液混合电芯类的产品，它主要的这个特点是能量密度非常高，大概高于同类型产品的 30%, 然后同时我们的这个制造的成本和成本控制非常好，能够低于其他类型的产品 10% 左右。所以这两款产品在后续是我们的核心的产品。那这一页大家可以看到，从技术路线上我们是拥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团队，他们也是拥有一个十多年的研发积累的一个深厚的技术壁垒。后续就除了我刚才介绍的像半固态电池这样的优先商业化的路径以外，我们还计划在两到三年去拓展全固态的这个电池的产品，走这个双路径的策略。那目前的专利我们已经在申请了4项，然后预计两年内会完成20项以上。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就是我们预期的这个2026年到2028年我们的整个电池业务的一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的趋势和目标。那在2026年我们预期是2到3个亿的这个营收的规模，2027年我们是20到30亿，2028年是大概40到50亿这样一个营收规模。然后在净利润方面，我们是希望这个今年能够有2000万到3000万左右的营收，然后27年到28年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10%到15%以上的这个净利润。在产能规划方面，我们总计的产能和产值是47亿元，那这个会分为两期，第一期是2026年的六月，就今年六月，11期，我们大概产值10亿左右，会分为两类型的产品，那预期是在六月份投产，然后8月到9月是量产。然后第二期是会在2027年的一季度上半年进行建设和试投产，然后这个年中进行量产，总计是36亿元的一个产值。所以这样的一个产能和产值的规划也可以更好的去支撑我们刚才的业务目标和这个发展趋势。后面是这个机器人的板块啊，我会简短的这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公司在这个战略层面，机器人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核心的引擎，所以在场景上和我们的这个协同布局上，也会跟我们的电池业务和我们的这个基建业务进行整体的一个布局上面的协同。然后我们在去年其实已经做了产业上面的布局，这里面是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以净视科技为主的去构建对标宇树的极致运控的机器人。那我们在这里面有股权投资14%，同时成立了以我们为这个70%大股权的大股份的这个合资公司，是宣城鸿润智能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和制造，这也是在宣城。然后路径二呢，是以矩阵超智为核心的，那我们的这个目标对标是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的机器人。所以在这个股权投资上面是 3.3%， 然后后面也成立了合资公司星际动力，来去承接我们在场景上的这个订单签署和二次开发。净视科技是一个以这个 最快的四足机器人和最快的双足机器人为这个王牌产品的一个十多年的在杭州的机器人企业。然后这两位这个机器这个创始人也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个机器人行业的这个专家，我在这里面就不过多介绍了哈。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静石本身已经非常完备的有了四个机器狗的这个产品和一个机器人的产品。那这五个产品也是在不同的类型下有着不同的这个 2C、2B 和 2G 的这个行业场景的这个落地。其中可能现在目前这个 2C 的产品是以这个包包家庭娱乐型的机器人和这个 BPX 极客爱好者的这种拼装机器人为主。然后 B 端的这个机器人我们现在在这个阿波罗这个型号上做了非常多的有关于智能巡检安全巡检方面的这个落地。其中我们在山西已经有首家的这个文保场景去有三台的机器狗进行了这个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包括了我们的硬件机器狗和无人机，也包括了软件所有关于智能巡检方面的数据的分析，还有包括一平台，也就是我们的管理者进行后台操作的平台。同时这个机器狗也在我们自己刚刚看到的这个地下隧道进行了安全巡检。所以整体上我们在智能巡检领域鸿润有非常多的二次开发和产品订单的赋能。我们后续会针对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博领域和这个我们自身比较有场景的地铁地下管网这个领域会深度的开发在今年形成突破。同时我们也在产品上进行了多模块的设计，可扩展性的这种设计，去满足更多样化的这个需求。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其他场景，比如说工业园区测绘勘探，然后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等。然后在这个宣城刚才提到了这个智能机器人的生产和制造，我们目前的一个初步计划是在今年六月份进行试投产，产值应该是在35000台20亿以上的一个产值和产能。然后这个工厂也是在宣城会有一个8000平米以上的一个工厂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厂哈。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第二条路径就是矩阵超智。那这一部分其实团队是来自于特斯拉的创业团队这个背景，然后同时它对标的这个机器人是非常有这个产品的协调性、动态还有交互会非常好的一款产品。然后目前最新的这个进展是在今年的Q2季度会形成第三代的机器人，然后目标年底会进行量产。那依托于我们的这个星际动力这个合资公司，其实鸿润建设在这个赋能这个产品以及这个应用场景的落地上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那我们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已经形成了核心团队的一个招聘和组建，这里面包括了这个 CEO CTO 两位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外知名的高校，也拥有了15年以上的机器人全产业链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形成从零到一的突破，能够在这个一些非常知名的这个 2C 和 2B 端的场景去进行零到一的这个产品落地。这个产品主要是以人形机器人，而且是智能导览型的机器人为主。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这个2026年我们今年还是以在高性能电池和机器人的这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来去布局我们未来的这个盈利核心和我们的未来科技标杆。然后在2027年我们预期新能源的这个电池会成为我们在整体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盈利来源，可能也是第一盈利来源。然后机器人实现我们的规模化生产和盈利然后长期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造鸿润建设在基建 新能源和科技整体这三个板块当中的一个科技生态的布局，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嗯，谢谢大家。交给主持人。
哦，好的好的，感谢单总非常详细的解读啊。那个从公司的传统这个发展历程业务，以及到这个刚才讲的电池这个光伏，还有这个电机器人这块业务啊，新业务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然后接下来那个进入投资者问答环节，那个要不先会议助理先那个播报一下那个提示，那个看看线上那个其他协办老师啊以及投资者有哪些想要交流的问题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啊，好的，那个，那哎，三位领导，我这边先抛砖引玉问一些问题吧。那个，还是先我先问两个小问题啊，就一个是传统业务这一块，那个简单的问一个，就是注意到公司那个回款情况好像很好，现金流情况非常好，那个包括去年全年的现金流以及今年一季度也还不错，同比之前，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公司在这个在整个行业这个压力资金压力啊这个业务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公司是通过哪些这个举措？这个来提高来实现这么一个现金改善现金流的这个效果的啊，感谢。
来简单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吧。因为这个我们现金流的管控一直是因为作为民营企业，我们现金流管控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中的核心，所以我们很多现金流的管控都是前置的，包括我们深耕的这些区域，因为不单单是接项目，也是一个业主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因为都是一些长期合作的一些好的业主，所以我们在就是在工程结算这一块回款是有一定保证的。然后去年最主要的呢是一个是PPP 的项目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净流入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帮助。另外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光伏电站之前有一笔那个费用一直没有给到我们之前也是做了一些财务的一个那个计提，去年也是收到了将近2亿的一个回款，所以这两部分是再加上我们也那个工程的回款，就是这三部分对我们的那个现金流是表现这么优异，是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主持人。
啊，好的好的，感谢学长。近期那个市场对于机器人这块也比较关注啊，那个正好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那个毛总和学总啊，就是机器人这块看到去年公司在跟那个进石还有那个矩阵有一些那个合作嘛，刚才那个单总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然后想问一下那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嘛，以及包括那个公司可能在这个除了这些机器人之外，那公司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机器人这个产品的这个这么布局的思路啊，然后以及今年那个在各个销售场景上大概公司给到这个大概的一个出货指引大概是怎样的啊，谢谢。
好了，这个板块我来介绍一下吧。那个目前我们从投资角来讲，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投了两家主要的公司嘛，然后配套的也有成立的合作公司啊，所以基本上在投资端的话，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自己的一个目前固定的两条路径啊。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先从进石角来看吧啊，进石的话我们是大家可能如果有关注进石科技的这个官方一些视频号啊或者是公众号也知道啊，其实进石其实在产品迭代这个还是非常快的啊，目前这个有四款的机器狗嘛，一款人形机器人，尤其今年新推出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运控，包括这个奔跑的协调性和速度，都是在国内应该甚至在全球都是顶级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进石科技的这个双足人形机器人啊。当然的话呢，现在目前从商业的落地场景来角度来讲的话呢，四足狗的这个落地是更快一些。目前的话呢，在首先阿波罗这个型号，我们在整个自身的这个隧道场景 已经在做了很多产品的开发啊，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巡检量还有测量这块已经在用了，这块后续还会进入到更多的一些这个类似的场景里面去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跟这个像一些就是文化场景的文博场景啊，在博物馆这个场景里面，我们也有相应的成立的一个跟合作方嘛，成立了合作公司啊，针对于博物馆包括一些这个文博的场景的一些巡检检测啊，包括这个实时的数据的反馈，这个也已经在三月份就已经交付运行了啊，所以呢，在很多的这种制造弊端的场景吧，已经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啊，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可能不断的把我们的这种成熟的产品的这个场景去复制到其他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啊，包括这个场景里面去。那消费级的话，这个抱抱已经是上线了这个京东商城啊，京东商城的话，这个已经是在消费级的客户端的话呢，基本上用户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京东上可以购买啊。当然的话，我们在抱抱也在跟很多教育系统的一些下游客户在做很多的一些合作啊。当然这个的话呢，现在要根据下游客户的应用情况，针对性的做一些二次的开发啊。这个的话呢，后续的话有进一步的动态，我们也会进一步更新啊。整体的出货量，我们在今年可能在几千台这个级别吧啊。但是我们现在前面也，我们上面也介绍过，宣城已经配套建设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生产配套的一个车间和工厂啊。这个的话呢，对应的产值未来肯定是往20亿以上的。那整个量的话，我们可以支撑到35000台这样一个产量啊，所以对产能端已经是非常充足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进食这边针对场景的不断的这个扩充和这个把这个场景逐步打开啊。因为说实话，现在机器人呢在终端应用场景里面呢，根据大部分情况下，在不同的场景里面都是 case by case 的要去针对场景做定向的一些开发啊。这样的话呢，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相信投资人也可以在未来看得到我们未来三年吧，机器人的整个出货量肯定是在一个逐步的快速爬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今年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应该说是从零到一吧啊，可从明后年开始可能就一到十，甚至一到一百都有可能啊。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整个行业也都处在一个还在快速迭代升级的这样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是目前算是核心参与方吧。这是进食这边啊，然后在矩阵这边的话呢，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个它的第三代机器人应该大概率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啊会正式发布啊，应该会到时候会有一个正式的发布会啊，大家会看得到这个Matrix 3的这个水平啊。目前来讲的话呢，之前它有一个视频的展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属于它相对来说更加去对标北美的公司吧，追求这种全尺寸的一个包括端到端的这样一个泛化的能力啊，所以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径。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新机动力的话呢，除了自身的基于矩阵机器人的一些二次开发，另外的话呢，我们自身新动力也在自己打磨自身的一些新的型号的这个机器人啊，这块的话应该更大的一些这个变化可能会在下半年啊，上半年的话我们是把部分的这个机型这个原型机已经是出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在这个至少上半年嘛，我们还没有在那个终端客户去做大规模应用，但基本上可能在下半年这个节奏会快一些啊，到时候啊有进一步的这个更新，我们也会跟投资人进行汇报啊。一样的就是新机动力会更注重于整个场景落地啊，这块的话呢，目前我们研发是放在上海张江啊，然后整个生产的配套是在宁波的秦淮新区啊，这个话已经是在那边已经规划好相应对应的一些产线和厂房啊，后期的话投资人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行针对于我们这两条机身的产线吧，可以进行现场去考察参观啊，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我们远期来讲的话呢，希望我们聚焦的这个两家公司啊，配套的这个包括我们控股的一些子公司，未来在收入级别上能够达到20亿以上吧啊，这是我们远期的一个愿景啊，当然也取决于具体场景的一个应用的情况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现在我们前面也有对应的高性能电池啊，用我们传统的这个建设相关的一些领域，我们优先会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开始，逐步的话呢会扩展到全场景的这个领域啊，所以我相信机器周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周期，产业周期啊，远期来讲我们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至少在人形机器人这块吧，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整机 的开发和生产型公司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计划啊。好，主持人，以上。
好的，感谢毛总。那个机器人这块我追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刚才听下来好像那个咱们机器人现在可以概括为三条线啊，那一条是进食合作的，然后一条是跟矩阵，就星际动力跟矩阵那个研发了一个机器人，然后再一条刚才您提到那个星际动力也有自研的机器人对吧，大概这三条线，就是想问一下关于那个技术和出货啊，就刚才您讲到那个首先问一下这三条线的话，您预计就今年的一个出货情况大概是怎样，因为刚才听到一些数字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感觉听上去就是那个进食这块可能多一些，会几千台是吧，然后那个自研的可能下半年才出来可能就比较少嘛，那个这块能不能再确认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指引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从技术上来看啊，就是包括进食包括矩阵还有咱们自研，您觉得就是咱们这些机器人产品啊，就是在就四足和双足这两块在国内机器人市场上来看的话，这个在本体制造这块大概分别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一个段位，一个梯队，一个水平啊，以及有哪些比较除了速度快之外啊，那个其他比如说零销售或者别的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亮点的一些技术细节啊，谢谢。
好的，首先对出货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刚才讲的重点可能在进食这块，因为矩阵超智的它整个产业定位跟这个进食科技不太一样啊，因为它是去按照北美的这个思路来打造的啊，所以说它很多的一些产品就是一定要打磨到这种端到端能力特别强的这种甚至能够实现 AGI 的这种水平的机器人啊，所以说它整个研发周期会更长一些啊，所以呢我觉得当前去针对这种路径的话，短期去看到出货量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而且这个可能性研发周期会更长一些啊。那么星际动力的话呢，因为我也没有拿到最新的一些数据，但基本上这个之前自研的原型机已经是好了啊，那基本上下半年这个量的话，我可能要到时候去跟对应的负责人要去做一个更新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太明确的数据，所以也没办法去给大家啊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啊。那么对于两家公司的话呢，首先我认为就是进食科技从它整个产品力角来讲的话，整个不管四足狗还是人形啊，整个在运控这块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能看得到这个它的整个这个动态的能力吧啊，这个的话只是唯一的这个可能它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可能是它因为进食相对来说成立的晚一些嘛啊，进入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晚一点，但是并不代表它的技术不够先进啊，我相信整个进食在运控这个技术应该是肯定是可以比肩国内第一梯队的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在终端应用的话，包括我们自己用的各种做巡检啊，做这种场景落地你去看得到，所以从产品力角度来讲的话呢，是非常优秀的，这也是才能够确实实实在在的在终端能够得到用户的认可嘛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用户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啊。当然这个进食也有自身的一个零销售啊，只不过现在对外讲的不太多，而且这个进食的整个零销售的话是按照整个仿生的思路啊，所以它整个那种从视觉去看的话，整个那种机械性的那种感觉是很少的啊，有点非常像人类的这种比较柔性的这种动态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它去完成一些比如钢琴弹奏啊这种操作都是非常丝滑的啊，这个后续的话可能也会正式有一些发布的视频吧，但短期来讲我们还重点把四足狗进行落地，人形的话呢也在，因为人形的这次的话，人形机器人很多的技术可以说是国内独创的啊，因为基本上产品技术都是自己正向研发的，那么针对一些场景的一些落地的话，这个可能会更晚一点啊，我们预计可能在下半年或者明年会更多的在人形机器人这块有一些体现啊。那么矩阵来讲的话呢，它是另外一种定位嘛，我们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走北美这种路径啊，所以说它的整个这种路径说实话在国内目前这一类型的公司它真的不多啊，可以说是非常稀缺的一家这种公司。如果说因为它只做一款嘛啊，中级的这种这个非常泛化能力的一款机器人，他们也不做四足啊，也不做人事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吧，能够去对标北美的这种产品的公司啊。我相信未来这条路径走通的话呢，可能是会成为一家非常巨大的公司啊。这个从整个出货量角度来讲的话呢，它现在可披露的东西不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更注重它的整个研发的这个进度吧。好，以上。
好的，感谢毛总，那个讲得非常详细啊。然后 想再请教一下那个刚刚那个关于电池那块，因为我们之前在年报里面有看到那个年报里面讲那个结合宣城鸿润新能源产业园的超高功率圆柱电池以及低空经济的电信项目的投资建设，来推动这个新能源成为公司核心增长点。就是想跟那个单总、毛总确认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年报咱们公开提到的这个超高功率圆柱电池还有低空经济的电芯项目啊，这个应该就是对应刚才那个单总在 PPT 里面介绍的那个那两款电池项目对吧？然后刚才那个听到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讲解啊，非常详细的讲解，然后想补充再了解一下，就是看那个公司有哪些方面那个介绍内容啊，就是关于咱们在电池这一块它这个具体的那个面向这个销售场景啊，以及它这个面向销售区域，比如说是国内还是海外，然后海外的话可能在哪些周期市场可能觉得是比较好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啊，以及这个可能这个价格定位啊，不知道是否方便透露。然后以及那个刚才单总有讲到这个咱们的一个目标利润啊，就是那就是在就是展望到未来，就是比如说明年后年，就是这个新能源这块，这个按照刚才您讲的那个大概业绩指引的话就是那个业绩预测啊，可能在整个公司的利润结果里面可能会占到一个多大的一个比例啊？谢谢。
好的，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刚才针对电池业务的一个问题啊。首先这个刚才您说的对，就是这两款产品就是对应了刚才提到的超高功率电池以及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电芯。那这两款产品所对应的下游场景其实是比较丰富的但我们切入的这个赛道也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精准赛道。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超高功率电池这个圆柱电芯这块，我们其实是做的这个下游场景是包括了像电动摩托车像这个机器人等等 FEFE 的赛车等等，这些就是针对瞬间这个爆发力要求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下游终端的这个场景。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比较深度的这个绑定的客户这个比如说电动摩托车这一块也是欧洲的一个品牌，然后销往全球各地的但主要以欧洲为主，然后美洲和亚洲也都有这个已经在跟我们同步去做验厂这个试生产等等这些环节的这种沟通和深度的这个合作了而且从需求上来讲也比较充足所以这一块是刚才说的第一类的产品。那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产品去跟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宣城的机器人、静实的机器人的生产去做协同然后第二款产品就是提到的这个半固态的这个电池，那它主要的下游的应用场景就比如说这个低空飞行器那这款产品本身目前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深度在合作沟通的意向客户它的最终的终端的消费就这个场景也是销往海外然后做商用的飞行器这个无人机所以从整个的布局上我们就是回到刚才我介绍的时候也是希望陪伴我们的这个客户做这种高壁垒型的，然后销往海外，然后有比较广阔成长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从刚才提到的整个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来讲，我们是因为我们拥有刚才提到的两款产品的这种高壁垒高性能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在这个毛利率和净利率上其实比其他的标化的产品要会更好一些我们未来刚才提到的2027年和2028年就长远来看那我们在净利润上面的这个贡献目标是在27业务的净利润目标，然后在28年可能能够占的这个比例会更高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三年累计能达到80到100亿营收，然后以及这个明年超过主营业务净利润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整体情况。以上。
好的好的，那个然后 就是还对公司的那个在商业航天这一块的可能涉足比较感兴趣啊，因为在今年那个一二月份当时有看到那个公司的公众号有发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晋时科技的那个王总一块儿去那个盛南航天去拜访那边的 CEO 霍总啊，就是想关于这个想引申问一下，就是公司后续在这个商业航天这块是否有可能有所布局呢？然后这个大概的这个思路啊，因为这个从如果是业务层面啊，这个可能从咱们一个施工公司到这个商业航天可能跨度比较大，就是这块那个公司有大概的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啊？觉得有研究过吗？就公司可能会可能可有潜力参与商业航天的哪些这个环节啊？这个以及是否有可能比如说跟深南有什么比较深入的一些合作啊？我们看到深南这个可能这个月可能也会有星云一号发射，可能也是国内比较有潜力的这种火箭制造商，就是想看一下这块就是公司有哪些布局的考虑啊？谢谢。
好的，这块我来解答一下啊。那个确实的话，那个我们这个整个公司董事局主席郑总在这个今年的二月份啊，就去深南航天也做了一个现场的参观调研啊。那么本身公司也确实有在积极研究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些领域啊，因为对于董事长来讲的话呢，一直有一个愿景啊，就是这种上天入地的合作愿景嘛。因为我们本身之前的话深耕地下的一些工程嘛，比方说盾构对吧，地下的盾构啊，和一些水利的工程啊，本身就是我们入地的一些优势，同时也希望能够未来去探索这个上天的一些优势啊。因为本身的话呢，其实如果从整个商业航天的角度来看，因为整个鸿运的话本身总部就位地处这个宁波的象山啊，因为呢现在如果大家关注这个商业航天的板块的话呢，应该也可以关注到近期其实在整个由国家的第五个航天发射基地啊是在宁波象山啊，这个的话已经是近期有一些进度上的一个加速，因为宁波整个商业航天开发总公司已经成立了啊，包括整个宁波象山的整个航天产业发展基地的话也在这个加速过程中啊，包括第一期的这个勘察招标已经开始了。那么鸿运作为在象山的属于地方的这个整个建设龙头的话呢，肯定会非常受益于这个整个航天国家第五个航天发射场的这样一个整个建设周期啊，所以呢这个本身我们具有独特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吧啊，这个未来可能在这块的话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业务上的一些合作吧，但我们期望是有这样一些合作啊，所以我们很多愿景也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这个战略定位。所以呢至于跟整个深蓝的一些合作的话呢，我想今天这个公开会能讲的也不多啊，我觉得还是大家后续以公司正式的一些公开信息啊为准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公司自身的话对于这块一直在积极研究啊，积极研究和探索啊。好，以上是我们对于整个航天板块的一个更新吧。
好的，那个会助理帮忙再播报一下那个语音提示吧，就提问提示吧，那个看看投资者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57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领导好，我是银河的龙天光，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之前也看到咱们公司啊也在积极布局这个新能源业务，想请教领导公司目前的这个新能源业务的发展情况以及后面的一个布局是什么样的，谢谢。
这个板块请我们单总来回答吧。
好的啊，那我这边再跟大家简要的沟通一下新能源的布局啊。新能源这一块其实我们布局的时间非常早，在2011年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光伏电站这样的 EPC 建设然后后续也在这个前两年做了储能电站相关的这个布局，然后今年开始储能电站的建设，然后刚才一直在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年会有突破的这个高性能电池这一块的这个业务。那从整个这个新能源的板块来讲，其实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光储电一个全产业链的布局。那从这个光伏电站储能电站的这个角度，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并网发电的就是青海的80兆瓦和这个宣安城的212兆瓦的这个光伏电站，然后大概年发电量能够到4亿度左右。然后同时这个除了建设 EPC 以外，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后续的这个运营。然后在储能电业务这块，储能电站这一块我们是在宣州的水东有一个200兆瓦400兆瓦时的储能电站的这个项目，那一期呢是100兆瓦已经启动建设了我们在2026年的 Q4 就今年 Q4 会进行并网，那这一部分这个也会涉及到 EPC 的这个总包和整个的这个后期的运营，所以这两块的这两部分啊，就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这一块基本上每一年的这个营收能达到9到11亿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未来三年的一个水平然后可能我还说少一下就是10亿到15亿左右然后这个净利润也在10%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电池电池这一块我快速简要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布局了一个高壁垒的高性能的这个产品的布局，然后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半固态电池和一款这个高性能的具有非常大的放电倍率和这个放电电流的电池，然后未来的这个下游业务业务端也是以这个海外的销售为主要场景的，所以在毛利和净利上面比较有保障我们在宣城也有一个两期总共加起来47亿左右的产值的工厂，那一期会在今年6月份进行一个试投产所以整体的这个业务量会在今年有一个从零到一，大概能够提供就是贡献我们今年的营收2到3亿，然后净利润在2000万以上然后在明年我们是希望能够贡献20到30亿左右的营收然后大概在3亿以上的净利润到28年我们是希望能够到40到50亿的营收6亿以上的净利润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现在在电池这一块整个的布局和这个计划然后所以这三块形成了光储电整体的一个新能源板块的布局在明年我们预期会在净利上面超过我们的主营业务
好的，谢谢。
好的，那个我这边再补充问几个小问题就是之前看公司资料有注意到那个公司在基建业务这块就是已经从传统的施工好像已经进化到这个有一些基建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收益，而且那个跟这个十年前这个 PAP 有一些项目不同，咱们这个运营的项目好像质量还挺高的，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单总薛总这边，就是那个包括那个看到那个杭绍台那个我注意到公司也是这个应该是仅次于复星的，咱们是第二大民企的那个投资人杭绍台高铁就是以及这个象山和新奇门核电站，就是就想问一下那个公司这些运营项目的这个咱们预期的一个收益水平怎么样，以及像就杭绍台那个咱们有公司有了解吗，他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流量收入情况以及这个盈利情况就是包括未来这个每年给咱们公司一个贡献的一个情况这块可以介绍一下吗，谢谢。
啊，那我来介绍一下吧。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杭绍台高铁这个项目，其实是我们鸿润建设在2018年11月啊就参与的一个国内首条民营控股高铁的一个投资项目。然后我们鸿润建设在这里面其实是投资了9亿多元吧。然后这个项目本身在2022年已经开始运营，然后逐渐进入到了这个投资的回报期了啊。然后现在每一年应该这个就是日均啊发送这个人数应该能达到 2.6 万人次，然后最高应该也达到 4.8 万人次，所以累计在从2022年到现在应该有9000万人次以上的一个流量了。然后目前作为回报的话基本上我们在 5% 以上的一个年回报率所以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四五千万的水平吧。以上。
好的好的。然后就是也看到公司那个公开资料也提到嘛，就是公司在西藏这边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就是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在这个西藏这块这个当地的这个这个设立公司啊，以及一些业务啊，一些进展啊，就方便交流的一些内容啊，可以给大家那个透露一下嘛。谢谢。
主持人，我报告一下那个西藏的一个这个情况吧。因为西藏也是我们去年董事长也是实地考察之后做的一个布局。因为目前来讲的话主体的一个就是雅夏水电站的一个主体工程可能要到28年左右才会正式开始。那前期的话还是一些外围的一些主要是配套工程嘛。那我们也是以技术先行服务先行这个理念啊，在那边注册了一个智能装备公司。那目前的话还是有一些进展的，那主要就是给一些客户提供一些就是装备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隧道里的风机啊，包括一些机械之类的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可能也是结合自己的在那个盾构上面的一些技术优势吧，主要是以配套的一些盾构换刀机器人啊，盾构的一个换刀的一些服务，包括一个技术来打开这个市场，来跟那个客户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绑定。同时我们也是现在因为我们有那个进食的机器狗是在做那个大隧道，就是在杭州的那个大隧道做一个巡检，包括一个测量嘛，之后可能也会把机器狗同步的也是部署到就是雅夏这个区域，为将来的一些工程包括一些设备销售啊服务啊做前期的一个准备。目前的话在当地的这个进展就是这样子。主持人。
好的，感谢薛总。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公司那个现金流也比较好嘛，就想问一下公司在这个资金运用方面啊，就是因为公司账上的现金比较多啊，然后现金流又不错，然后同时主业这块因为这个整个收缩到稳健，就是感觉支出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是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光储电还有这个机器人这个等等方向之外，公司还有哪些这个布局的资金运用的布局的考虑？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公司去年做了一个回购啊，然后就是后续回购这块有什么有什么那个大概的安排吗？这块方面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嘛谢谢。
这块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鸿润虽然说资金储备很充足啊，但是我们也是基本上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因为有三大块嘛，一个是有基建啊，有新能源，还有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所以尤其未来涉及到像机器人，包括高新电池啊，因为这个慢慢的这个因为尤其高新电池亮起来以后，我们整个未来还有很多的一些扩产啊，都需要新的一些资金的投入啊，包括机器人也是啊，整个四足和人形机器人未来的整个大规模量产，这个都需要很多的一些新的投入进去啊，所以我们也是未雨绸缪吧，给未来新的方向准备了足够的这个资金的准备啊，也是为了快速的未来让我们的相关的新的业务板块能快速的起量嘛能够为公司贡献 新的收入和利润出来啊，所以这个的话本身做的新的布局，我们一直有准备好这些弹药吧啊弹药。那其他的话呢，就是未来我们也会看啊，根据新的板块，基本上如果需要新的大的甚至大的投入的话，一方面公司自身的这个现金储备啊，另外一个未来也不排除如果有涉及到一些特别大的一些项目和支出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再融资等等形式吧，也都可以啊。反正作为上市公司的话，融资整体还是相对来说更加便利一些啊。我们宏润目标还是把未来通过足够的资本支持啊，包括足够的优秀的团队，慢慢把企业就从这种传统的这种建设公司啊，逐步变成一家科技型的一种大型企业吧，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和计划。好，以上主持人。
对，毛总，还有那个股权激励这块，咱们后续有给大概安排吗？
啊，股权激励我们本身就已经做了，之前做的已经延期到2027年的4月份吧。另外呢，针对于子公司这边，尤其机器人这些相应的机器人的板块，各个这个比如合资公司啊，我们也对应的会到时候在合资公司层面也会做相应的一些股权激励啊，这个是科技板块嘛，一定是相应的都会把优秀的人才都会绑定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在这块是非常重视啊，所以在人才这块包括新领域的一些这个扶持上面啊，都已经留好了对应的一些那个激励计划啊。
啊，好的好的，我今天那个投资者有私信啊，那个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听下来感觉那个今年应该是一个各个新业务开始这个投产或者是那个发布新产品一个开始打基础的一年，然后明年应该是这个各个新业务开始比较大的开始放业绩啊，开始腾飞的一年啊，今年感觉是一个打基础的一年。那么今年的话就是公司给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经营目标啊，包括这个收入利润的一个增长，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结构啊，就是是怎样的，就新业务可能今年会有预计可能会有多少贡献啊，今年整体的这公司业绩指引大概是怎样的啊，这个请看公司领导能不能给一个大概的一个指引啊，谢谢。
今年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投资人说的也非常对啊，就是今年肯定是宏润这个新科技的一个元年啊，陆续的新的板块已经逐步在多少产业端已经开始逐步成型，那么明年后年肯定是一个加速和放量之年啊。那么在回归到今年来讲的话呢，毕竟今年很多的这个新方向也是零到一吧，所以对于整个报表的贡献理论上快一点的话，可能也就在这个高性能电池可能会在下半年甚至四季度正式的批量量产嘛，所以那块的话未来至少在四季度应该会贡献一部分的收入，但因为只是有单一个季度嘛，所以总体的贡献对于整个业务大的贡献肯定也不是特别明显啊。那其他涉及到机器人的环节的话呢，因为总体进食那边也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初步开始放量的这个阶段啊，所以从业务规模上来讲，跟传统主业的业务规模去比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啊，所以今年新的板块对于整个利润的贡献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啊，但我们预计总体的这个收入和利润会依旧保持稳健吧啊，这个在整个报表层面，到明年的话整个的可能业务构成业务收入和利润可能就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改观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今年的话我觉得整体是相对的比较稳健吧啊。好，以上就是。
好的，那个王总，你的意思是那个今年传统业务包括整体公司的业绩啊，因为一季度大家看到那个跟行业的趋势相同啊，咱们有一些下滑的压力啊，就是但这个是整个行业包括头部金融央企啊都是有这个双位数下滑，其实非常正常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就是咱们还是预计全年可能整体和这个传统业务都相对还比较稳健，对吧？
对，是的，因为一季度本身就传统还有一些周期性的一些影响嘛。我们的因为下半年很多增量都在下半年啊，包括有一些新的订单可能也在下半年会体现的更多一些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去看全年的话，就是下半年会是一个可能上半年嘛会弱化一点，那到下半年可能是逐步又往上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整体全年拉平的话整体应该是都是比较稳健的啊，比较稳健。嗯，
好的，我这边其他没问题啊。那个慧珠，你最后帮忙播报一下语音提问吧，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啊，好的，那个暂时没有投资者提了，那个那今天会那个比较长，就先到这里吧。那个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投资者参会啊。那么对于宏润建设呢，就是股票的话，我们是那个重点推荐，那个持续强扣，持续看好的。那么那个各位投资者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这个积极联系公司或者联系我们团队。